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今天这个节目是一个特别新鲜的节目。Nicole 前阵子去看了一个展，然后看完之后呢，他就噼里啪啦的给我发微信说，我今天就看了一个特别让我有灵感，然后特别受启发的展，然后特别振奋，然后给我发了好多好多语音。我说，等一下，我说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成一期节目跟大家讲讲。
对，就是如果在上海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现在 UCC 有一个展叫做马蒂斯的马蒂斯、
嗯、
应该现在还是在展览当中的。那我自己其实一直非常喜欢马蒂斯、啊、但是包括他的人生跟作品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嗯、
之前我自己去看展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大家一样嘛，就去看看，哎呀，这个画好不好看啊，那个画好不好看啊、
嗯、
然后可能墙上的自拍一拍照片啊，仅此而已。但是这一次呢，因为跟我们一起去的有一个美院的老师、
嗯、
等于是他带着我们这帮人在这个展览里面一幅一幅画这样讲过来，一段一段时间这样讲述下去，所以等于在这个展里面我自己是能够看到很多马蒂斯的人生，包括他的作品给了我很多人生的指引跟答案。其实我今天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你在这个展览当中看到的启发你的关于你从马蒂斯身上的启发和人生的指引。
对，因为我们过去其实讲过很多我个人喜欢的这些，不管艺术家也好，企业家也好，设计师也好，比如说有 Celine 的这个 Phoebe Philo， 有 Lululemon 的 Chip Wilson， 包括 Instagram 的这个 Calvin Sistrom， 这些人我在他们开创性的作品当中都看到了我个人很喜欢的融入品牌的价值观。其实这个是我去讲他们的一个初衷。但是过去这些人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品牌的创始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艺术家。
就原来那些是艺术家加成功的商业，我觉得是。
对，
嗯，
其实你说能把一个成功的商业做出来，他也是某种程度的艺术家。
是的是的，
对吧？但是这次为什么我会想给大家讲这个马蒂斯呢？一个是本身这个艺术家他的人气非常的高，然后他的作品呢也很深得人心。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刚刚说了嘛，就在看展的过程中有很多个瞬间他又启发到我。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当季的展，我觉得大家如果听完了节目，在上海的朋友也可以跟着这期节目的脉络去现场看一下这些展出的作品，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生活在上海的一个福利，因为其实在上海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工作的压力或者是生活的成本、
嗯、
但是还是会非常大的吸引到这么多的年轻人。我觉得当中的文化和这些最新的展览也好，来自世界的这些资讯也好，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就说当整个经济环境处于不稳定的时候，有一种产业是特别火的，叫做避世式产业。
什么东西？
避世就是逃避世俗的那两个字。避世型产业、
哦、
比如包括什么呢？包括看展，包括电影、
嗯、
包括那些小成本的音乐节、
嗯、
然后包括算命占卜，这个都叫避世型产业、
哦
嗯、就是给大家一个能够逃避现在这种忙碌的都市生活，一些类似像一个栖息地一样的，可以让大家自己稍微躲一躲。
理解、啊、
嗯，
我觉得蛮好的呀，就是当社会发展太快了之后，你确实是需要一些东西让你提醒你，原来世界和生活不只是只有增长和工作的呀。
对，
确实是有艺术，确实是有文艺的呀，
就可以让大家暂停脚步来看一看这些平时被在高速发展的环境当中被忽略掉的东西。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对，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过一幅叫做舞蹈的作品，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是为了讲什么，反正出现过在某一期节目当中。然后这个舞蹈的作品呢，就是有五个女人赤裸着身体，然后手牵手围成了一个圈，并且踏着节奏翩然起舞的那个场景。 你记得吗？你有印象那幅画吗？
我有印象你讲过、但是我也不记得在哪一期了、
然后画中的这些女性呢、是姿态非常的飞扬，激情澎湃，在她们跳舞的过程中呢，有一种人类最原始的狂野和质朴，但是又宣泄着生命的激情跟活力。其实这幅画是马蒂斯被大家知道非常著名的作品之一，哪怕你不关心艺术作品，可能你也能看到这幅画。就是你在那个某宝上你打开随便搜一搜，你会发现有很多用这幅画做成的产品的周边、
什么 logo logo 啊，
对，
什么印在
茶杯呀、
马克杯上啊、 T 恤上啊之类的。
对，
那你这一次喜欢的那个舞蹈这幅作品它来了这个展吗？
其实是没有，这幅作品我后来才知道它现在是收藏在俄罗斯的一个博物馆。
你说当时在那个展上就满展找那幅画？
对呀、啊，因为其实我认识他的作品并不多，然后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幅、然后我进去之后我就在疯狂找，结果根本没有看到。
OK， 那这一次的展览它的亮点或者说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展啊？
其实是因为马蒂斯他出生的这个地方叫做勒卡托康布雷奇，然后这个地方呢是现在有一个叫做马蒂斯美术馆的地方，这个是因为他过生之后把自己一部分的作品就珍藏在这个美术馆里面了，然后现在正好这个美术馆在扩建，所以就是前段时间他把一部分作品运来了中国，先在UCCA 北京展出之后，现在才在 UCCAH 来进行策划被大家看到。
因为其实你在开麦之前跟我讲了一些关于马蒂斯的生平嘛，我觉得挺复杂的，
对，
就是他的信息量很大，
对，
每一个阶段都他主要干的事都不一样。
是因为丸子他其实一直在问我说，你看完这个展这么激动这么 inspire 你的地方到底在哪儿？
对，
我说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说可能就是他不断推翻重建的那个勇气跟敢于去冒险的勇气。
对，因为妮蔻跟我介绍了什么这个阶段在学什么什么风格，然后下一个阶段又改变了什么什么风格、然后再下一个阶段又变成了那个野兽派的开创人物，再下一个阶段又到了剪纸，再下一个阶段又去设计了教堂、我想说一个人这一生竟然能有这么多丰富的部落和切片吗？
对呀、其实当他还在世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了，但是他整个人的轴心只有一条，就是说我要非常踏实非常真诚的去做艺术表达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到后面已经算是某种程度的功成名就了，他还回到了他的家乡去建造了最后的那个教堂，其实整个这个链路跟这个闭环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就是如果把他的生平分成几段的话，我们走进那个展览从二楼开始也可以看到他早期在开始临摹一些大师的作品，然后都是那种线条非常严丝合缝的很严谨的，到后面有一点像现代艺术要开始了，然后他开始接受了新印象派的那一些比如说大色块啊，或者会去补自然界的一些光的这种作画的方式，然后到他后面去把一些线条慢慢的拿掉，再到从匠人转变为了一个纯艺术家，然后再到去开始剪纸，整个阶段你在 UCCA 这次二楼到三楼你都可以非常完整的看到这个呈现。
他是从小就学画画的吗？
其实完全不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马蒂斯到底是谁，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知道马蒂斯，如果你不关心艺术的话，我是怎么知道的？当然除了那幅画之外是因为野兽派，就是因为那个 The Beast， 就是我们现在买花的那个野兽派。
这期节目没有野兽派来赞助一下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跟大家说这期节目虽然听上去很像一个赞助，但是没有任何人赞助，没有 UCCA 赞助，然后没有野兽派赞助，当然马蒂斯本人也并没有赞助就是单纯我自己非常喜欢，所以拿出来给大家聊一聊。马蒂斯其实是1869年出生在我刚刚讲的这个叫做勒卡托康布雷奇的法国北部小镇、那天我看完这个展我还去 Airbnb 搜了一下这个地方，大家都觉得法国旅游是不是非常贵，其实并没有，就是有很多这种法国北部的小镇法国南部的小镇都是很有历史积累的，而且它是保留了很多多元化跟艺术呈现的东西，所以而且那个 Airbnb 那些酒店是很便宜的
啊。它不热门吗？
它并不热门。
为什么呀？它都是一个名人故事。
它其实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法国北部的小镇、然后那个小城只有7000多个居民
啊。
对的，然后马蒂斯出生的时候他的家族在这个勒卡托以及经营纺织业已经有300多年了，然后他的爸爸是一个谷物商人，他的妈妈呢是一个非常富裕的皮革商人的女儿、所以他其实是个富二代，
超级富二代，
应该是挺有钱的。然后也正是因为他父母的这个配置呢，所以马蒂斯在小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说他没有学绘画吗？他其实一开始学了法律。
哟，我师兄。
对，他其实一开始学了法律，但是即便在这么严谨的一个学科之下，他小时候耳濡目染，对于很多织物的这个绚丽色彩跟花纹，还有剪刀剪裁的这种实践，在他心里就埋下了一个种子。静待着日后就开始生根发芽了。
我发现他们比如说那个时候家里面条件好的可能就是学医跟 学法，
嗯，
就是有一种中产的那个形象。
对啊，前两天我在看那个 Elon Musk 的书，然后当时 Elon 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看到硅谷那些最聪明的脑袋，不是去当去做金融，就是去当医生，要不就是学法律。他说所以你看没有人在做创造，所以这些聪明的脑袋完全是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 That's why 我们世界上没有这么多 creative 的东西。
好可惜啊。
对啊， Elon Musk 我也非常喜欢。然后呢，说回马蒂斯啊，就是他本来是要接手这个家中的生意的，但是呢老天不赏饭吃，他身体不大好就是
哎，我身体也不大好
你看就是这些人总归是有一个 bug 的。然后呢他爸爸就说，那你既然干不了这些需要体力的事情，要不然你就去学法律吧，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身体力行的劳动。
怎么的，生意人看不起律师？
然后他当时就也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嘛，他觉得哦，反正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做的事情，那我就去学法律吧。结果他毕业了之后呢，就在一家这个律师事务所工作，直到有一次他又生病了。你那一年他21岁，得了阑尾炎。
阑尾炎，
对，在那个年代阑尾炎是要在病床上躺好一阵子的、
oh, okay.
对，然后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他妈妈就送了他一套绘画材料作为消遣。也就是这段时间在床上，他突然体会到了当他握着绘画材料的时候那种自由安宁跟宁静的感觉。他突然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更值得自己追求的使命，也就是绘画和艺术。
中产觉醒了，
中产觉醒了。然后他就跟他爸爸有一次促膝长谈，表明了心意，说自己想要去学习画画。他爸爸有钱呀，家里，他说那没事啊，那我养你10年，你去追求你的梦想好了。
他爸也很开明、哎、
他爸很开明。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马蒂斯如果不是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可能后面并不会成就他。但我并不是这么看这个事情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是二代，不管是富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或 whatever 二代也好，但是真正能够这样去不破不立或者是自我突破来追求自己心里真正的 calling 的人其实是不多的、
嗯、
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是 的，
因为这种二代其实他反而面对失败的那个承受能力是低的。
这个就像我们上一期郭芙和杨过的故事。
对，其实反而是低的、
嗯、
所以呢他当时爸爸同意了之后，他就开始拿起了画笔去到了巴黎美术学院进行系统性的学习。那当时我们那个美院的教授就开始给我们介绍嘛，因为我们也不太懂就整个绘画的生涯是要怎么去学的。他就说大部分的孩子其实你学习绘画都是从临摹开始的，大家会去临摹大前辈的一些经典的画作。所以在这个展厅的最开始，我们能看到马蒂斯的一个自我画的一个肖像，然后在肖像之后你就能看到很多早期临摹的作品。其中有一幅我是很喜欢的，它是以磨坊为主题的画，叫做 Estam E-S-S-I-T-A-M。但实际上你仔细去看，这个就是他马蒂斯 Matisse 的拼写倒过来。你想我们讲马蒂斯是怎么拼 M-A-T-I-S-S-E， 如果你把它倒过来就是这幅画的名字、
嗯、
就是我想到他画这幅画的时候，仿佛看到了自己突然被颠覆的命运，从一个毫不关心法律从业者突然要决定去学画画。但也正是因为他突破自我后的这种半路出家，他早期的作品你是可以看到他对自己非常严苛的要求，以弥补此前浪费的这些时间。
嗯，
就我当时真的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他那幅画，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学法律出身的就是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尽善尽美、
嗯、就有很多手稿是不是？
它其实是油画的呈现、
嗯、
但是在这些油画呈现上面你是可以看到一丝一丝的线条的、
嗯、
就是那个还原度是极高的。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像我们做 Excel 表格，有的人的表格做的是很粗糙的、
嗯、
但是有的人表格就是尽善尽美的，那个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要求。
嗯
嗯，然后这个也可以跟大家跑个题啊，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些酱油色调的作品，其实在这段时间来讲的话，就是西方绘画的阶段可以分两个阶段嘛，一个是古典主义，一个是现代主义，两个阶段。那古典主义的绘画呢，其实追求的是善跟美至上的得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早期的那些作品，它会画人，它是以肖像为主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家画那些宗教人物，或者是画那种王室贵族，你像以前我们看到 Napoleon 拿破仑、
嗯嗯、
拿破仑大帝，就画的都是人，而且色彩大多是柔和的一个酱油色调，人也画的是唯美并且赏心悦目的。就那个时候其实古典主义是从古罗马时期开始，然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有一点复兴了，然后贯穿了新古典主义的时期，然后到后面就是什么，后面其实是印象派。印象派呢大家比较熟啊，莫奈嘛、
嗯、
对吧，睡莲嘛，
是的是
的，就大家都知道对吧。然后其实印象派的崛起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莫奈大家知道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法国画家之一。印象派的画家呢，他就有点是走出室内走到室外了，开始去画风景。那画自然中的这些人跟物，其实主要还是着重在物上面，他也注重这种视觉感知上捕捉自然现象的一些瞬息万变。我记得以前好像我们有一次讲到睡莲，就是说好像是睡莲在英国哪个博物馆做展出的时候，当时那个馆长就介绍说，有一些英国人当他们要做这种重大人生决定的时候，是会在睡莲面前站一站的。
嗯，
睡莲这幅画呢，我在很多很多年前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是看过的，看过它的真迹。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像一个美丽的黑洞。有的时候我们讲到黑洞，你会觉得黑洞里面是危险的，是未知的，是让人迷茫的，是让人心神不宁的、
嗯、哼，
但是睡莲这个美丽的黑洞就是会让你在它面前觉得你被吸进画里了，但是与此同时你感受到的是宁静平和跟辽阔。
嗯，
它有一点像什么，就是像呈现好的艺术作品，它有点像皮卡丘那个状态，就是这个地方哔哔掉。所以其实在这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在展厅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画风有一点点开始要觉醒，开始要转变了。他自己也发现了早期的一些酱油色作品，就是这种古典主义绘画的那一套太严苛了，就这种一板一眼的学院派的作风并不适合他，所以他后面也非常的勇敢。在我看来这个是他做了第二次的小突破吧，算是一个比较小的突破，就是他经常会去卢浮宫临摹，也会走在街头去写生。
他去临摹什么，莫奈的画吗？
不是，就是各种东西。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处在一个很迷茫的阶段、
嗯、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画风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是他知道这种非常严丝合缝的学院派的一板一眼就是并不适合他的内心。因为你能看得出来，就是尤其你到他末端的时候，你能看得出来这个人的内心是一个非常自由奔放浪漫又大胆的一个人。
嗯
嗯，然后他那个时候就会去街头写生，并且花了3年到处旅行，感受不一样的光线跟色彩。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觉得，你所有做创作的人一定要到处走，你才能出东西。
你刚刚讲那句话，你知道我想的什么、得亏是他爸养他10年。真的。
对，反正就是那个时期他其实是一直在外面到处走走停停看看，然后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新的灵感嘛。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摸索出来，但是这段时间肯定是给了他一些积累的，
嗯，
让他为后续的一些创作打下了基础。20岁的时候马蒂斯跟自己说，他说，在此之前我对任何事情都是提不起兴趣的，我对别人让我做的事情都十分的淡薄，但自从我拿起画笔跟这盒颜料的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了生命的意义所在。
这是20多岁的时候他说的话，是不是？
这个是20多岁他刚刚决定要这个技法从画吗，技法从艺的一个阶段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当代耶，就其实非常多的人包括你我都曾经经历过我不想做我现在的事情，或者说
曾经吗，
现在也是，就是你会觉得我到底想做什么，我的乐趣或者说我的天赋点好像我还没有找到，
对，
很苦闷的时候是有的。那你看人家天才大师也不是从什么5、6岁就一定会发现自己的那条路的、
嗯、对，
他也是20几岁才发现的，
是，
而且他也是学了法律之后他才发现，哦，我不适合学法律的。
是，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一直说这个展览我看到了很多瞬间他把自己推翻重来，不破不立，其实 这个丸子就刚刚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今天他最后没有做出来、
嗯、
因为大部分人在他们推翻自己之后其实是以失败告终的，
对的，
他还打动你吗？我说他还打动我、
嗯、
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本身我觉得是更加需要勇气的。当然其实跟我一起去的朋友他会更加能够打动他的是背后的这些坚持，这个在画展上也是可以看到的。那其实在这个展览中间还有一幅画是我特别喜欢的，叫做摇鱼，英文叫做 The Ray。这幅画呢是马蒂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因为他一直在就是钻研不同大师的作品嘛。这幅作品其实是18世纪法国的杰出画家叫夏尔丹，他是以细腻的静物画跟风俗画著称。那马蒂斯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去钻研这位大师的作品，那这幅的 Ray 就是他花了6年半的时间画出来的。这幅画呢其实以一个外行人来说你是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精妙之处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6年半，我觉得能够花6年半去画一幅画，你足以能够看到它的严谨执拗跟它的决心。这幅画我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因为很多朋友他可能也没有到现场嘛，然后这些图因为我当时都有拍，所以也可以给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那展览的前半段呢其实还有大量马蒂斯在早期艺术训练时期的这个作品，他常常在前往卢浮宫跟画室的路上都会停住脚步，打开画夹将眼前的这个巴黎街景给记录下来。展厅如果我们走过了这个 The Ray 这幅画之后也可以看到数件街头写生跟速写的这个作品。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墙上一共是一字排开了8幅素描，这些都是从马蒂斯从一个素描的阶段过渡到油画阶段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就你可以看出在这个阶段马蒂斯他其实力图摆脱对人体单纯的描绘，有点像是被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新印象派打开了自己的内心，竭力用色彩去呈现室内真实的光线效果，通过细腻的这个笔触跟互补的色调来就是怎么讲，就是探索这个皮肤啊墙壁啊或者是服饰等不同材质的质感。其实这段时间我当时看我就觉得它有一点像这种自我觉醒跟自我探索的时期，那这个时候伴随而来的其实整个大的欧洲环境也正好处在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嘛，也是整个历史时期的这个艺术氛围跟社会风貌的一个转变。
你觉不觉得在社会的就是探索期和改变期、那些艺术家是特别幸运的，
非常幸运，但是与此同时你也是很痛苦的，因为所有的改变你觉得你是遵从改变还是遵从大环境，其实这是一个二选一的一件事情。
对，我刚刚在想可能在稳定的时候就之前酱油色的那个阶段、也有一些画家创作者他心里面也是有那个小火苗的、但他没有被大时代或者说更多的人所感应到或者说启发到，他那个小火苗可能没有点燃。
对，
但是在这个时代的就是最浪潮的前端，马蒂斯他感应到了这个东西、他把它表达出来了。
对，其实在他之前我还是要想再花一点时间讲一下莫奈，因为当时我们在展厅里面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个美院的教授就拿出了一幅画，就是莫奈的夏末的甘草垛，
他随身带了一幅画，
他手上有一个 iPad、然后 iPad 里面有一些这种就是他觉得在这个展厅能够帮助大家理解的一些作品。
好专业呀，
人家是教授啊。
OK
就是对呀、然后这个其实是莫奈1891年画的一个作品。就你说的刚刚就是你到底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还是去 follow 这个大环境的一个表达，其实当时莫奈也有这样的一个难题摆在面前。那其实当时莫奈的选择他完全就是无视就是这种雄辩的这种表达方式，他选择用最不迷人最不具表现力的东西来表达，就是在当时看来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同时呢，莫奈觉得他又是最有构造最为坚固的东西，总是来源于大自然的。那这幅画到时候我也会把它放到 show notes 给大家一起欣赏啊，因为我们之前讲到这些酱油色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室内的这个画，可能大家更加专注的是画了什么东西而不去注重这些技法上的科学性，然后也很少有这种对光线的敏感的捕捉。那当时莫奈则是他觉得我们 们作为画家还是要走进这个大自然，去观察跟体会自然光线的这个变化，感受光线给万物带来的这个奇妙。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夏末的干草垛，我当时是完全没有在这幅画上看到比如说有劳动的人啊，或者是在田野上行走的人啊，然后也没有这种天空中飞翔的鸟，就它对于这种生命的捕捉其实是非常少的。能够看到的就是这幅画上有两个干草堆，但是这个干草堆的光影变化以及它呈现出的这种比如说天空以及地平线的这个角度，如果你感知力再强一点的话，其实画中你可以看到从不同角度吸引莫奈本人的是干草垛上不断变化的光照效果，而并不是干草垛本身。就可能一开始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你要画人，你要画动物，对吧，或者你要画室内，但是你乍一看这个画你觉得你是在画干草堆，但是如果你感知力更强一点的话，你知道作者画家本身要表达的是里面的光影效果。
莫奈当代追光者，
其实在1891年的时候这一系列干草垛的这个组画呢，就是莫奈也拿出来给大家展览过。他当时就跟观看者的人说，他说对我来说风景只有在不停的变化当中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周围不断变化的空气阳光才能体现出生活中的风景之美。
我觉得这莫奈可能是个正念修行者，
就是他特别的，就是他又有勇气又稳，但是与此同时他又静又禅。
他让我想起了之前很火的那个电影那个动画The Soul， 就是叫 Soul
啊，对，
就那种感觉，
心灵奇旅，
对对对对对，
是有一点的。所以大家在他的画前面站着也能感受到那个禅意，就我一直觉得他的画都是一些美丽的黑洞，他是可以把你吸进去的。
原来如此，你刚开始讲我可能都不太能理解，但你讲完那个干草垛我可以理解，因为他有点像什么，就你以为他在画一个雾，其实他画的是这个雾在这儿，而那个水在流，或者说那个光在走，那个风在吹的感觉。
对，对，其实真正能够让大家感知到，如果感知力强一点，你在这个画里面看到的是最底下的这一层。
对，因为我以前也看过一些就是他的作品啊之类的，但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很肤浅的觉得，哎，就你画了就是没画什么东西啊，就我的理解就是你如果要么画了个人对吧，你要不画了只猫，你要不画了个什么鱼之类的，那他就画了一些就是包括
此时无声胜有声。
对，那年轻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想到这些东西，
是
直到你刚刚讲到这些我才有一点理解，说哦，他其实画的是当时的那个天空
那个感觉，
那个空气那个光线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把一个东西画出来其实是简单的，但是你把一种意境画出来反而是难的。这幅画最后在2019年纽约有一个苏富比春拍，现场是以 1.1 亿美金的价格成交被卖出去了。
我的天，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的资讯太发达了，所以我们很轻易的会不去感谢感激那些曾经做过开创的人，我们会觉得这些事情都非常的合理且正常。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复杂的东西现当代数码都能给你呈现出来，
对，
但是那个时候每一个艺术家做的每一步都是一个非常开创的事情，到底是画人还是画物还是画光线，其实可能都是前人无数的累积和思考和打破的勇气。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给大家讲这些具有开创性的人跟事情，不管他是做了一个品牌，他是设计了很新颖的作品，或者是做了一个企业，或者是有新的艺术创作，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是不愿意生活在一个过于安逸的环境当中的，要么就是这种安逸，有的不一定完全是说我非常的舒适，有的时候是不舒适的安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要么就是要去选择一条更加满布荆棘的野地，要么你就是要去创造一些更加简单的或者是不让自己精神窒息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些具有开创性的前人是给我们看到了一些能够开拓的可能性的，这个是我为什么喜欢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的一个初衷
和动力。我觉得
和动力，对。然后当时说回马蒂斯啊， 当时其实伴随着这个欧洲一个大的绘画艺术环境，那1905年的时候，36岁的马蒂斯他就决定了用这个色块去构图，去追求一些更加浓烈的色彩，决定画出另一种质感。等于说在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想要丢弃这些比较死板的一板一眼的尽善尽美的我们早期讲的这些室内的人和物的作画方式了。
我觉得他在丢掉的时候一定是很幸福的。
对，在丢掉的那一刻一定是幸福的，这个就有点像大家裸辞啊。
对，我就是带入了我自己。
对啊，现代的人其实觉得丢掉一些事情可能就是裸辞离婚然后还有什么离家出走出门上学不就这么一些事儿吗对吧。然后你知道马蒂斯当时叛逆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在1904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做沃拉尔画廊的，他帮马蒂斯举办过一次展览，但这个展览呢主要展出的是那个时间以静物跟风景画为主的展品。其实马蒂斯当时的销售的成绩是非常可观的，但是马蒂斯他就不乐意啊，他不满足于这样的成功，他就将剩下没有卖出的静物画全都销毁了。他用这么激进的举措来证明说他要忠于自我并且相信自己的决心，就是他总给人一种好像任何时候只要你决定好了你都可以卷土重来的那种风卷残云式的自信，
从头开始的勇气。
对对，然后当然他很幸运的点是什么，他后来有一位非常他很相信的一个老师，就是塞尚。那在塞尚的画中呢，他也学习了结构的这个重要意义。他曾经也说，他说其实他自己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对与错，但是呢塞尚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导师，给了他力量跟鼓励。那在他自己对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在他探索中感到恐惧的时候，他就会想，那如果塞尚是对的，那我也是对的，因为我相信他，塞尚没有错。所以当时其实到展览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墙上印了一行字，那行字是这样讲的，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不要害怕向大师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总会找到自我，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灵魂，你一定可以发现自己的独特性。
哦，我觉得这段挺好的，因为他这里分成两段，第一段是向大师学习，第二段是学习完了之后发现你的自我。
对，
他两段都是肯定的，就首先你要学，其次 你一定会发现你的自己，
你要相信自己，这个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
前期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人能带领你让你相信也很重要，因为可能在更小一点的时候你可能确实是不相信你自己，你会有无数个怀疑，
对，
尤其是当你要丢掉一些东西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前辈或者说有人站出来很笃定的跟你说就是这样子的，你其实心里安很多。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都想要自由，大家都想要更开阔的人生，但实际上自由我们早期讲的嘛，自由第一步就是你要不断的放弃，
有代价，
你要肯放掉你现在有的东西你才能够往前走。
是的，
对吧。然后但其实马蒂斯在这个中间也是有一些非常迷惑的状态。比如说他在1905年的时候，他跟几个艺术家在法国的 Saint-Tropez 度假，他们度假的时候呢，这些艺术家就在商量啊，就说他们要开始尝试一些新的印象派的分色绘画技巧，但是呢具体怎么画其实一开始大家是没有想好的。他们就想说，如果要做色块画作的话，是不是要改用小笔触分离色调，然后也分离这个光纤，用更加紧密排列的纯色彩点来创造混合的这个视觉效果。然后他自己就画了几张，画了几张呢，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画怎么都好像不那么得劲儿，就还是束缚了他自己，没有办法让他能够非常自在的自我表达。
他那个脱缰如野马的灵魂啊，
就是被关注了，
就是没有办法在草原上奔跑。
对的，其实这些就是他自己认为有局限性的画作，在这次的展览中你也是可以看到的。那马蒂斯他是觉得呢，他想衬托跟突出主色的时候，发现其他的色彩在画中具有同等的分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画主色，那我怎么突出呢？根本就没办法突出，因为你的整个画你一眼看过去你的占比是一致的，那我到底在看什么呢？就这些画其实在这次展览中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就是你会看到一些就是非常让人迷惑的也不知道在画什么东西的一些色块拼起来的画。
是吧？
对，
就是大师也有一个混沌期，
也有一个混沌期。然后他后来呢就说，他说不行，他说我得要让自己的这个主色更加突出。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开创了后来他非常有名的就是野兽派， 其实野兽派的英文叫做 The Funvest Revolution，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国内不是用那个野兽派的 APP 嘛，大家都觉得是叫 The Beast， 其实完全不是叫 The Beast。
OK，
这个东西就叫 Funvest， F A U V I S T，
它就是个英文，
它就是个英文。如果大家百度进去的话，这个好像是叫野兽派
Style。
不是野兽绘画派吧，还是叫什么，它就是一个自成风格的一个东西。
嗯，
对的。然后它这个 Funvest Style 呢， Funvest Revolution 呢，主要就是用均匀的色块作画。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叫野兽派，其实是因为1905年的时候，有一帮这个艺术家在巴黎的沙龙展上展出了他们大色块的作品。就它这个作品颜色之鲜艳啊，对比之强烈呀，就你明显能感觉到马蒂斯内心的这个野马已经被放出来了。但是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之下呢，展厅中间刚好摆了一尊模仿古典风格的这个雕塑，它被这些鲜艳又大胆的画作给围绕了。然后当时就会有一些巴黎的媒体跟这个艺术评论家，他就说你看这个雕塑好像被野兽们给包围了。
嗯，
他这个名字就由此而生了。
哦，
对。然后那一年马蒂斯是36岁，他说我对色彩的探索不是从绘画中得到的，而是从大自然中受到了启示。在色彩的表现上，他不完全是照搬自然，而是认为要诠释自然，使它服从于画面的精神。我所梦想的是一种纯粹、宁静、平衡，不含有使人不安或者是令人沮丧的题材的艺术。对一切脑力工作者，无论是商人还是作家，它像一种镇定剂，或者是像一把舒适的安乐椅，对心灵进行抚慰，使身体消除疲劳。其实如果大家看他这一生的作品，我觉得他最后他是做到了这个事情的，这也是我觉得非常 proud 的地方。
他怎么能提前100年预测当代人的需求呢？
所以他在现在你看在 UCCA 展的时候这么多人去，那天我才知道，因为我们工作室的那个夏夏他也特别喜欢马蒂斯，然后今天下午我们在工作室聊嘛，然后他就说他当时买了那个纪念品，有一个那个编织袋，
嗯，
我去看的时候我都没看到编织袋，因为卖光了。
真的，我觉得他以后一定会越来越火的，因为他这种理念和作品啊，真的就是切中了。你看他原话就是，嗯，对于一切脑力工作者，无论是商人还是作家，一剂镇定剂或者是舒适的安乐椅，对心灵进行抚慰，对身体消除疲劳，这不就是写字楼里面的当代打工人吗？
对呀，而且你知道难得的是什么？难得的是在于当时的那个欧洲其实是在战争的。
我天，
对，马蒂斯他一生是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那在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艺术创作根据大环境，就是对很非常受大环境的影响，
嗯，
就是你大环境是呈现出来什么东西，你画家你可能画的就是什么样的画。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战争期间，很多画家他都选用一些比较悲痛的或者是凄惨的东西来表现战争的这些折磨，但是他反而选择了宁静欢乐跟舒适的艺术呈现，基于一种能够带给人家乐观情绪的一种责任。其实这个也是我特别特别爱他的地方。
哎，你觉不觉得我不要脸的贴一句啊，嗯，就是说你觉不觉得我们来都来了有马蒂斯精神真的。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因为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看得上什么样的品质，所以你才会做这样的东西。
对，因为你记得当时在疫情的那个最坏的时期，很多我们看到了负面新闻或者说自媒体产出的一些，嗯，愤怒的或者是宣泄的作品，但是我们俩当时讨论都觉得我们想给大家做一些更治愈和更就是让大家更有希望的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采访，心理按摩的采访，或者是大家所有人那些就是100期啊之类的那种东西，嗯，都是我觉得是有马蒂斯精神
的。是
的，
就是你作为一个表达者，你选择表达什么，选择呈现什么，我觉得这种责任感是，反正至少我本人是非常欣赏，我觉得你肯定也是欣赏这种人的。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理念我们是一样的。
对，然后当时在展厅里面，有一幅给过我一个高光的作品，就是那个啊这种状态的一个作品，
那个 holy 的感觉。
对，是他画他女儿的一幅作品，他的女儿叫做玛格丽特，这个画的名字呢叫做 戴皮帽的玛格丽特，这个是他1914年的时候在巴黎创作的一幅作品。这个作品到时候我也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然后给大家一起可以共同欣赏一下。1914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就是45岁的玛丽斯在巴黎，当时他在巴黎住，因为健康状况欠佳，他就没有去参加兵役。就是玛丽斯这一辈子最大的 bug 就是身体不好，成也身体不好，败也身体不好。
他要是身体好，他可能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艺术家，
是的，
多了一个精明的商人，
或者是少了某一种艺术形式。因为到时候我们到后面会讲，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才成就了他剪纸的这种艺术呈现。
OK，
那这个时候呢，他有个女儿叫做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其实你看他这一辈子所有的这个画，他脖子上都会带一个像丝巾一样的东西。这个是因为玛格丽特呢，他小的时候是接受过气管手术的，等于他手术之后会有一个伤疤。那那个时候贵族家的小姐其实还是要漂亮的嘛，所以他就会拿这个围巾把这个伤疤给遮起来。那在这个时期呢，玛蒂斯他是用了蓝色、粉紫色跟黄色渲染出了玛格丽特轻盈的笑容。在他看来，一张面孔的特征呢，并不是取决于他的比例，而是取决于他反映出来的那种精神性。其实为什么他会给我一个这种瞬间，就是因为你看他前期的作品跟他看这部作品，你能明显感觉到他把很多的线条都拿掉了。包括这幅画，大家如果看 show notes 的话，你们都是看不到整个脸的那个下巴的这种轮廓的，是没有的。
对的，当时妮蔻给我发了这张图的时候，我还傻乎乎的问妮蔻，我说哟，这个画是不是就是斑驳啦，或者说因为它旧了，所以它没保存好这一半啦，怎么没有啊？
对，所以这个肖像跟当时大家去描绘肖像，就是用这种线条勾勒的手法，完全是相违背的。所以我发现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就是违背传统去做一些很出格的这种事情的这种精神，
很叛逆的。
对，所以当时就是在这幅画的时候，而且那个美院的教授在这幅画的时候他讲得特别仔细，然后我当时觉得啊，真的是 This is my dude 就是有这种感觉。画画这件事情呢，就是给玛蒂斯在当时欧洲这样的环境下，用他的话来说是抵御所有困难的这个灵丹妙药，包括对他的家人也是一样的。36岁的时候呢，玛蒂斯写信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叫芒格，他说他能做的只有继续作画，他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那玛蒂斯的孩子们也发现父亲的画是整个家中凝聚力跟情绪稳定的一个源泉。后来玛蒂斯的大儿子皮埃尔后来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他说，我清楚地知道您的画在我们家的位置，每一幅都代表了一个时期，为我们大家提供着全新的养分，直到消失后才知其弥足珍贵。其实在 UCCA 的这个展厅当中啊，大家过了这些画能够看到展厅策展人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去呈现当时玛蒂斯对于人体线条的这个勾勒，都画得非常的传神。如果在整个展览当中，我不会说这些画是最好看的，因为最抓人眼球的一定是那些比如说大色块的，或者是还原度很高的那些画，但是这是人的一个正常会追求美丑的一个倾向。但是呢，这个美院的教授他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跟我们讲解他对于人体的肌肉啊、线条跟这些扭转的角度怎么把握的都非常的好。就你在现场你会看到这些画，你都不相信是人画出来的，它很像是黑白照片拍出来的。就它那个线条完全不带犹豫，然后也非常的笃定，但与此同时又很宁静，
很难一笔画完吧。
他说这个其实是要很深的功力的，你才可以一笔就几乎是一笔把这些东西全部画出来了。其实过了这个地方之后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当时展厅3楼的还有一幅画，叫做两位女孩黄色裙与苏格兰纹裙。这幅画是在整个展厅里面也是非常 eye catching 的，就是非常抓人眼球的。那这幅画是1941年的时候玛蒂斯在尼斯画的。当时我在网上搜嘛，就是说玛蒂斯最著名的作品好像一共有10幅，这个就是其中一幅。然后之前我们讲的舞蹈也是一幅，还有他有一个叫什么大溪地之窗，这个后面就这次展厅里面也是有的，也是他10幅当中的一幅。这幅画为什么会让我也会觉得有那种那种瞬间？
你到时候配乐的时候配一个。
因为其实我看所有的这些创作出来的呈现，对我个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它的平衡性。就我记得很早之前我讲到一些比如香港那些 fine dining 啊，我会说，
对，我就记得你很喜欢，
我很喜欢平衡，
你很喜欢，对对对，
我很喜欢平衡，就是不管是阴阳的平衡啊，或者是高低的平衡，色块的平衡，这是我非常在乎的一个东西，尤其是你作品的呈现。你像那些 fine dining， 比如说我们吃那些路边摊啊，吃完了之后嘴巴里就是会有
咸咸
咸咸的，很有味道，苦苦的什么，但是好的 fine dining 哪怕加上它的 pairing wine， 它最后的这个 balance 也是非常综合的，这其实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个两位女孩这个黄色裙与苏格兰裙的这幅画面前，我也看到了这种她在几年之后经过了探索，然后她对这种色块的大胆又不失平衡的表达。这幅画其实基本上是什么，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右边是红色，然后有一个女孩穿了红色的衣服，然后左边会有一个女孩穿了黄色的衣服，然后背景也是黄色，就它明明是两个大色块，但是你把它放到一起，你完全不会觉得有那种失衡的视觉冲击，
就是很自然，我觉得这两个搭配，
对，大家这个也可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因为这个也是我拍了照片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你可以透过他的作品看到这个艺术家内心对于浪漫啊、自由啊或者是欢乐的一个追求。与此同时，在这个画旁边还有一幅这次展出的重头戏，其实这幅画当时那个美院的老师说应该是整个展览这一次的最重头的一幅画作，叫做大溪地之窗。大溪地其实是因为他在1935年的时候曾经在大溪地住过一阵子，然后在那段时间也给了他很多创造的灵感。这幅画呢，我就会觉得非常有童真，但是现场那个老师是给我们看了这两幅画的原稿，就是那个草稿的那个版本。他草稿那个版本其实还是他早期那种基本功非常扎实的，线条明确的，然后高度还原现场的这种铅笔素描。但是当你能看到他把它变成油画的时候，他还是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力，但与此同时很有把握的化繁为简了，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最大，才有了最后这些非常洋溢的作品。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他是从一个匠人逐渐转化为了一个艺术家，
一个小孩，
对，一个小孩，
因为他这些树画的真的很可爱，就像白菜一样。
对呀，其实你看这些画，你都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原来的素描稿是这么的复杂。其实原手稿是很复杂的。
你要不把原手稿也放到文案里去？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哎，应该因为也是他们那边提供的图，我给大家搜搜看吧。如果有的话，可以给大家一起放进去。
好的。
对，然后其实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我才是真正看到玛蒂斯他逐渐变成了一个小孩的状态。因为玛蒂斯这个晚年吧，你说身体不好，晚年肯定更加不好了，
你别吓我了，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大好了
对吧。然后他晚年之后就疯狂的开始开启了这种剪纸创造的这种模式。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做了手术嘛，因为年事已高了，饱受整个病痛的痛苦，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要么在床上啊，要么要依靠轮椅，就完全没有办法站立，甚至是没有办法很长时间去握这个笔或者是来进行绘画创作。那手术后呢，他就在想，他说哎，这个剪纸这个艺术吧，它这个独特性看来还是要我马蒂斯帮他开启一下，然后帮他对吧，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创作历程。所以其实当他开始剪纸的时候，我们反而从三楼，当时从整个三楼然后又走到了二楼，会有一个那种像背景板一样的，他就在实时播放当时马蒂斯在剪纸的这个状态。那个时候他已经74岁了，74岁的马蒂斯说，剪纸使我能够用色彩作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简化，它不必再去画那些轮廓然后再上色，用一个来修饰另一个，它可以直接运用色块，这样不仅更加细致，而且不会本末倒置。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你能看到它整个二楼呈现出的所有的剪纸作品都是非常童真的，而且配色也更加的大胆，更加充满了生命的韵律。马蒂斯称之为色彩与节奏的即兴，然后很多这些画作它的灵感都是来源于比如说马戏团啊，或者是民间故事啊，或者是之前我们讲到他在大溪地旅行的时候潜水看到的一些海下的生物。 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些玛丽斯，比如我们上某宝买搜玛丽斯，会有很多周边嘛，它那个周边的呈现都是比如说像海藻啊或者是什么小海星啊这种。当然从商业上来说，这个因为你节省了整个制作的成本嘛，但这个确实是它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潜心钻研的一种艺术形式。然后过了这个剪纸的阶段呢，我们就要说到玛丽斯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了。1942年的时候，玛蒂斯他又经历了一场手术。那这个手术之后呢，他就回到了尼斯的这个寓所静养。就这种艺术家，就是你知道房产遍地都是，然后马上又从这儿又回到尼斯了。其实过了一年之后呢，尼斯就被德军占领了，然后有很多这种盟军部队来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轰炸。那玛蒂斯不得不搬到了就是比较依山尽水的这个旺斯去居住。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又遇到了曾经手术后照料过他的护士。这个护士叫 Monica， 后来已经成为了一个修女了。然后 Monica 当时就跟玛蒂斯说，她说我们这个当地有一座这个比较破旧不堪的修道院，反正你现在也没啥事儿，而且我看你还挺有创造能力的，要不然你就帮我把这个修道院重新设计一下吧。当时玛蒂斯就答应了。从1948年开始，将近80岁的玛蒂斯他就着手去就是修复了这个叫做旺斯礼拜堂，然后他就一人承担了整个礼拜堂的这个设计。整个设计他经历了4年的时间，从整个建筑壁画到玻璃花窗、服饰，再到礼拜用具，就每一个细节的设计，其实你都能看到他这一辈子做艺术家对于这个线条以及色彩的完美的追求。当时在展厅的2楼，我们是可以看到整个教堂一个模型的。然后在这个模型上，就是教堂的北侧跟东侧有一些白色的这个瓷砖嘛，然后在瓷砖上面，玛蒂斯就用了黄色、蓝色跟绿色3种颜色，借助了他当时剪纸的这个技巧，设计了整个这个教堂的花窗玻璃。非常有意思的是，玛蒂斯这个人他对于宗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宗教信仰的，但是他为什么全心投入到设计这个礼拜堂的这个项目当中呢？那玛蒂斯就说，旺斯礼拜堂它其实并不是一件宗教作品对他来说，而是一个整体的艺术现场。所以你看他又把这个艺术形式从非常单薄的剪纸换到了对于整个教堂的一个整体的设计。他曾经也多次表明说他自己根本就不信教，但是希望礼拜堂的参观者即便不是教徒，那在这里也可以得到心灵的升华、思想的净化和情感上的释然。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才在说玛蒂斯这个人他一辈子创造了这么多东西，但是他的艺术理想呢始终是没有变的，就是要创造一种美的艺术。他如同一座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的花园，让人们感到愉悦、感到轻松，又像舒适的安乐椅，使疲倦的身体得到休息。这个其实就是玛蒂斯晚年他最后我认为达成的一种最高尚的艺术成就。
我觉得晚年真的非常动人，就他从画画转到了剪纸，再转到了设计教堂。而且其实我在之前看到的文章里嘛，就是说其实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他是接受了好多就是委托的那种装饰性项目。
对，
就包括什么壁画呀、彩色玻璃呀这种与艺术相关的项目。其实包括这个教堂其实是他众多作品中比较轻盈、比较美丽的一件。而这个就像是他的第二人生，当他破茧成蝶，从一个学法律的人到画家，当他发现他的身体不行之后，他又转身去了剪纸和设计空间。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动人，而现在80哎，
对，已经80岁，而且他身体其实一直都不好。
对啊，因为你想，你之前说我们不是聊过一期节目，就是前2期说退休嘛，就大家其实现在压力大到想30就退休，
对，
人家80了，大艺术家还在创作和突破自己，我觉得他这方面肯定很幸福，
非常幸福。而且我个人其实对于所有的艺术家，我都非常喜欢看他们晚年的一些作品。一个是玛蒂斯，我们刚刚讲的他这些作品都是非常感人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我当时在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看到毕加索晚年的作品，有一些也非常像天真的孩子，就我觉得特别温暖。但是毕加索的那种天真，他不是这种治愈，他是有点像那种调皮的小孩
啊，
这边可以说一句啊，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马蒂斯跟毕加索的关系也特别有意思，他们两个有点像是那种互为对手，但是与此同时呢，在竞争中又共存共荣的这个关系，
相爱相杀，
相爱相杀。然后在马蒂斯去世后就瞬间瓦解了，那个时候毕加索其实也黯然神伤，据说好像是在1950几年的时候，当时马蒂斯去世嘛，然后他的家人就打电话给毕加索，放下电话之后呢，毕加索就是久久沉默，一直都没有说话。毕加索其实这个人他一直是非常忌讳有关这个死亡的话题啊，然后他也不怎么去谈论这件事情，但是后面他的动作就证明了一切，就是他整整2周时间完全都没有动画笔，直到有一次几周之后，他有一个客人到他那边去提及马蒂斯去世的事情，毕加索才面带哀思的望向窗外，喃喃的自语道说，马蒂斯死了，马蒂斯死了。就是当一个天才失去了另外一个对手天才的时候，你最好的对手离开了。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关系的，就是每一个人他都要找到一个可以过招的，让自己没有那么安全感的对手，你这个人才能一直向前走。
我的对手没有了，
其实是非常神伤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这次展览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那为什么这次展览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触动我的一个事情，就当时展览结束之后我发了一条微博嘛，我说当你真正把心里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艺术家的人生跟这个艺术展上全是答案。那在这个答案里面我看到了什么呢，就是我看到了艺术家一生的自我突破，敢于尝试，坚持不懈，童真善良，又带了点浪漫主义的这个色彩。他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匠人，岁月对他如此的残忍，但是他依旧是那个最富有色彩的灵魂，他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好的作品。即便是到了今天，你看像野兽派这样的商业的品牌，他依然会去沿用他一些非常童真的作品，就他又像一个 role model 一样，教给我们大家要 think big but start small。
哎，我觉得他的人生哦，真的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完美的。
对，
我很羡慕他，就是你在每个阶段都有突破，但是呢他又同时
保持了他的童真，
保持了他的自己，而且同时又很受欢迎。你想有一些画家哦，比如说那个梵高那种，他就一生就是在痛苦和纠结当中，是一种痛苦的极致。就有人说啊，我不要当那样的天才，因为他太痛苦了，或者说他一生穷困潦倒，他到死了之后世人才发现他的作品是多么的重要。但是你看马蒂斯，就是一生都有在突破，都有在收到反馈，就好想过那样的人生啊。
对，但是其实我看下来，我觉得他的初心反而是非常简单的，他也并不享受那些痛苦给他带来的所有所谓艺术上的大开大合。因为当时在展厅就是出口的位置，他最后大家离开的时候可以看到写了一句话，他说，我匆匆离开了勒卡托，去了命运所指引的地方，我意识到自己一生的辛勤工作其实是为了整个人类，通过我这个中间人向人们展现一点世界的鲜活之美。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初心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喜欢绘画这件事情，然后到最后非常纯良的一个目的，才加上自己一些天赋跟很多很多的努力，才有了今天他的这些成就，
特别动人，
特别动人。所以因为这期节目其实我们做的非常的巴黎，也是第一次尝试用这种非常怎么讲温和的声音来给大家讲一期这样的节目，
没有哈哈大笑啊。
对，所以今天在结尾的时候呢，我也给大家选了一首歌，叫做 Melly Montem， 这个叫做梅利蒙堂，它其实是巴黎的一个地方。当时我听到这其实是一个相送，然后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它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大家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从巴黎铁塔附近出来，跟自己爱的人呢在整个非常冷风瑟瑟的这个环境当中，决定去街角买一杯热红酒，牵着手再走的一个画面，
好浪漫哦。
对，所以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这个节目的结尾可以喜欢，因为现在也天气冷了嘛，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享受这样的画面，也享受这样一首歌。然后在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因为我相信能够听到这边的听众应该是真正喜欢艺术这件事情的。那这一次呢，这个中国国家地理图书呢也重磅引荐了费顿 论艺术灵感系列典藏画册，那首推的这个作品叫做花，探索盛开的世界。这一本书呢，你可以看完艺术史上所有的花。这本书我是有的，它是一个画册，因为国家地理其实他们出的这个画册都是非常精美的。全书它总共收录了316幅花卉作品，然后跨度整个超过了4000年左右。那这一次他们的编辑老师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2本，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书本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节目上线一周之内为大家选2名听众把这本书来送给大家。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也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Spotify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喽，拜拜
拜拜，希望你今天也开心。Toute ma flamme, tout mon bonheur. Quand je revois ma petite église où les mariages allaient gaiement. Quand je revois ma vieille maison grise où même la brise parle d'antan. Elle me raconte comme autrefois de jolis contes. Au jour passé, je vous revois un rendez-vous, une musique, des yeux rêveurs, tout un roman, tout un roman d'amour poétique et pathétique, Ménilmontant. Je vous revois un rendez-vous, une musique, des yeux rêveurs, tout un roman d'amour poétique et pathétique, Ménilmontant.